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交流几个养老金案件中容易忽略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7日。在针对养老金的行政诉讼案中，关于社保局到底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还是第三人，各地法院在处理时存在差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按照法院的要求予以更正，是为了保证诉讼案的顺利进行。不管社保局是被告还是第三人，都必须依法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由于剥夺养老金是协党完全不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行事，所以相关的应对方案可能有不成熟的地方，方案可能不是单一的，也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论坛会根据各地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情况，适当调整应对方案，以便有助于大家善用法律反对经济迫害时参考。自去年5月起，全国范围内针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迫害形式包括追讨服刑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停发养老金、克扣养老金等。一些同修通过诉诸法律来反对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本文仅就养老金案件中涉及到的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起诉中有明确的被告。这里的被告通俗的指就是发放养老金的行政机关，也就是责任主体。成为被告是由于其未履行法定职责，按月足额支付原告及具体案件中的同修的养老金，通常是省或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在实践中，往往有的地区社保局成为了被告，或者是由社保局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同修在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其实社保局只是人社厅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就是说只是经手办理，本身没有对公民养老金的任何处置权，其没有行政权利。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由此可见，社保局只提供服务，性质类似银行，因此其无论作为被告或原告都属于主体，不适格。在具体案件中，当事同修最好先确认究竟谁是被告，也就是说要告对人。其实就连社保局自己，包括一些法院的法官都搞不清楚真正的责任主体是谁。第二部分，明确被告的一些方法。到底自己的养老金是哪儿发的，又是哪儿扣的，这几乎是所有同修首先遇到的问题，回答几乎都是不知道。这一点不只是在同修中是这样，就连常人中的退休老人也没有几个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到底是哪儿发的。这里有几个方法，建议有需要的同修可以试试。第一，直接询问所在单位负责退休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单位统一退休的老年同修，养老金都是由单位统一上报材料，然后由社保经办机构如社保局统一发放养老金的，可以直接去询问单位负责的人员。第二，如果是自己购买养老保险的，一般就是所在社区街道办负责办理退休手续，可以去社区询问，也可以直接在哪里购买养老保险就到哪里询问。第三，各省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都有服务大厅，同修可持身份证到大厅的自助机查询， 或到服务台人工查询。老年同修不会使用自助机，可请周围的人帮忙，也可递身份证请工作人员查询自己的养老金是否是在此处发放。第四，个人养老金银行账户的明细，有的会在摘要一栏显示省养老金或市养老金，前者则属于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后者则是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同修可持身份证和养老金存折或银行卡到银行，请柜台人员打印一份账户明细，也可在自助机自助打印，银行都有工作人员会帮忙的。确定自己的养老金是哪里发放后，还不能确定它就能作为明确的被告。如前所述，各省市社保局往往被错误地认为是被告，因为查询的结果一般就是某省或市的社保局是发放养老金的机构，但其只是经办。这里也有一个方法可以参考，就是登录各省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在网页上一般会有部门概况、组织机构或机构设置、权责清单等板块，在组织机构这个板块中就会看到社保局只是人社厅的一个下属事业单位，在权责清单中会看到行政给付类的行使主体是人社厅，这里的行政给付就是指养老金属于行政给付，行使主体指的是责任主体，这样就最终确定了真正的被告。第三部分，在起诉中追加第三人。第三人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一方，性质类似被告，只是不作为被告，但其若有违法行为将被一同追责。在养老金案件中，第三人通常是指原告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如省或市的社保局。但就目前民慧网报道的案例看，在养老金案件中追加第三人的情况很少。其实第三人在对同修养老金迫害中是起着很重要而且恶劣的作用的。通常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后，都是经由第三人将同修被迫害的材料，如判决书等，上报给上一级社保经办机构，比如所在单位将同修被冤判的判决，连同要求对同修停发养老金的材料上报给社保局，然后社保局批复同意，随即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单位和社保局的做法都是违法的，在实际案例中已经看到了多例这样的情况。如果起诉中只有被告，无疑是隐藏了第三人，包括单位、社保局的罪恶。因此在实际起诉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将单位、社保局追加为第三人。从另一方面看，单位负有给职工购买养老保险的义务，在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后，作为法院也要查看单位之前给同修购买养老保险的情况，因此单位是要作为第三人的，其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而社保局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其只有按月支付公民养老金的义务，没有扣发或停发的职能，其也是案件中的第三人，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及被告。第四部分，提起行政诉讼前最好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在实践中出现了以提起诉讼前未先向行政机关申请为由而驳回同修起诉的案例，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法解第93条，具体条文统一见本文最后。因此同修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最好先以书面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全额支付养老金或者恢复按月足额发放养老金的申请。申请的范本可以在公益论坛下载，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写好后亲自送到，或者以 EMS 邮寄，还可以直接到人社局的服务大厅询问并领取申请表，当场填好后递交。这里的行政机关指的就是发放养老金的部门，也就是案件中的被告，某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如果邮寄， 最好是直接邮寄给法定责任人，如厅长。如果是亲自送，可以在大厅询问申请送到哪个部门，一般申请后都会在多少个工作日后给予答复，有可能是向人社厅申请，但是由社保局给答复，但这也算是向行政机关申请过了。对于回复不服，比如说回复不给发放养老金以及理由，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在程序上就符合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不等同于要求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所以为避免被以未申请为由驳回起诉，建议还是先提出申请，同时也可以要求信息公开。接到回复或提出申请两个月，行政机关未履职的，就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对于接到社保的回复，如不发放养老金的情况，这里要提醒同修一点，在起诉状中，诉讼请求还是写要求补发养老金某某元，并自补发后按月足额支付养老金等，不要只写撤销某社保局针对某某的回复，或者裁定某社保局的回复无效等。在常人的类似案例中，出现了法院只判回复无效或撤销某回复，却不提及实质的问题及补发养老金，这等于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所以诉讼请求还是要明确是要补发并发放养老金。可以在事实理由中提及一下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要求补发养老金，但回复不予补发，原告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提。还有一个情况，如果是向人社厅的信访部门递交申请，有的法院的法官会认定这属于信访而不是申请，以此还是驳回起诉。当然这在法律中属于认定错误，可是却耽误了同修案件的进展，因此最好还是采用上述的方法。与此同时，可以也向信访部门递交一份申请。如果人社局只是向同修发送要求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的通知，而没有实际剥夺，这个制作和发送通知书的行为即属于可复议、可诉讼行政行为，针对这个行为不需要递交履职申请，可以直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如果是社保机构，指社保中心、社保局，向同修发送要求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的通知，而没有实际剥夺，我们应该先要求人社局履行职责，纠正社保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而进行下一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第五部分，申请后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需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六个月之内。对于索要养老金的案件，如果起诉前先提出申请的话，诉讼时效是以当事人提出申请后接到行政机关回复的时间开始计算六个月。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回复，则以提出申请两个月后开始计算六个月，两个月为履职期限。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47条。目前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常人一些案例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而当事人十多年后才向行政机关申请，并在接到回复六个月内提起诉讼，基层法院和中院均以过了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然而案件经过最高法院再审，最终裁定以当事人接到回复起计算六个月，并未过诉讼时效。这样看，不管养老金被非法剥夺时间多长，只要我们事先递交申请，向社保机构递交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向人社局递交履职申请书，责令某某某社保中心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就可以避开六个月诉讼时效限制的问题。 还有的同修是在冤狱中就被非法停发了养老金，出狱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起诉，这是违法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第六部分，对服刑期间的法律界定。在去年所谓清查服刑期间违规领取养老金的活动中，通知是由最高检下达的，然而到了省市一级，基本上是交由社保局来具体负责，这样就造成了社保具体负责人员对什么是服刑期间并不清楚，因此对服刑期间都错误地理解为从被抓捕之日算起一直到出狱之日，并且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来要求返还或扣发养老金的，这是明显的界定错误。服刑期间是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至刑满出狱之日，这里的判决执行之日指的是当事人接到终审裁定及二审裁定那一天，还不是二审裁定书落款的日期。如果当事人没有上诉，就是接到一审判决书十日后开始算起，即当事人不上诉判决生效。对于法轮功学员而言，绝大部分被冤判的同修都上诉了，因此真正的服刑期间并不是被判刑多少年的概念，是以接到裁定的那一天开始计算。而且很多同修一审二审的时间都很长，也就是在看守所被关押的时间，有的一两年甚至更长的都有。这段时间即使按照去年所谓的清查违规领取养老金的规定，都是属于应该领取养老金的，不属于需要返还的部分。在同修养老金案件中也确实出现了，虽然法院没有能最终公正判决社保扣发养老金违法，要求返还养老金违法，但是法院对服刑期间却做出了准确的界定，纠正了社保从同修被抓之日起就算服刑期间的错误界定，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要求返还的数额，也正面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关于服刑期间确认问题仅是从法律角度的一个探讨，我们在思想中不承认这种所谓的服刑期间的计算方式，彻底否定从养老金退休金角度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第七部分，对补发养老金金额的计算。在明慧网的一些文章中，起诉状中对要求补发养老金的金额通常都是每月养老金金额固定金额某被扣发多少个月，由此得出一个总数，这个算法实际上是有误的，把同修实际上应得的养老金算少了。因为养老金金额每年都是有增长的，每个省每年都有一个养老金调整方案通知，其中企业职工、事业单位、公务员职工分别有不同的养老金调整标准，比如每人每月固定增加某某元，按照头一年最后一个月基本养老金的百分之多少增加等，按照这个调整标准算出当年每月应该领取的养老金。每年的养老金调整方案基本都可以在常人网上搜索下载，在搜索栏输入某某年某某省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通知，就会出现许多词条，每年的养老金调整方案都是以文件形式出现的，一般是通知，按照各省每年的调整标准算出的养老金金额才是最准确的。下面是相关行政诉讼法的一些资料，提供给大家供参考。行政诉讼法第4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第47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第48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第49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25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8条，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九、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第93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善用法律，救人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本文只是浅谈发正念在善用法律救人中的重要性。大陆各地区，无论出现哪一种打着法律名义的迫害方式，都是背后邪灵在操控着公检法人员侵害修炼人的各种权利。那些被邪灵操控的公检法及政府部门的人员，就是劫匪邪灵绑架的人质。这些人质的所言所行，只是背后劫匪邪灵的各种伎俩而已。修炼人不为其所动，也始终不改对这些人质的慈悲救度。这为他的善， 就解体着背后的劫匪邪灵，就在解救着这些人质。记得2015年全国大法弟子起诉江轨，明慧网在初期就发表了多篇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2019年明慧通告出来后，明慧网也有关于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清零行动开始初期，明慧网还是有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并不是说单纯的发正念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修炼人的三件事中，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真正到位的时候，讲真相救人自然水到渠成。那真是整个人都融在收救众生的喜悦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收救众生让路，包括所有的迫害形式都是众生向大法弟子的一种求救，所有的看似推诿和困境竟然都是修炼人向上提升的台阶，那就是纯纯的归正自己，一步步在归正自己的过程中收救着与自己有缘的众生，传播着大法的真相。发正念的过程中，不同的心态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2018年一位同修因为以前曾被迫害，这次法院扬言要重判，尽管很多大法弟子想尽了各种办法给他们讲真相，但主审法官一直表现得很邪恶。到开庭头一天，有个知道消息的外地大法弟子觉得应该发正念让他遭报应，这也是为他好。这个同修的正念很强，对这个法官没有任何怨恨心，一心想救他。结果一个正念发过去，法官随即住进了医院，这庭也去不成了，法官知道遭报应了。闹剧草草收场，当时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换人开庭后没多久，同修回家了。一位新学员被不明真相的丈夫，其丈夫有外遇，举报进了看守所，其母亲是个老大法弟子，对女婿非常怨恨，发正念让女婿遭报应，母亲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最后腿也盘不上了，听说女儿当庭悔过，后被重判。有时有正念的一句话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今年二月份有同修参与小区发资料，感觉自己这一组有被迫害的物质在空间场中飘荡，一个同修做事心起来了，另外一个有被迫害经历的同修压力很大，还有一个同修听到有人向物业反映，同修想起明慧网同修们交流中的一句话，我是助师正法来了，不是承受迫害来了。就这么一想，同修在似睡非睡的梦中看到师父在空中讲法，面前有个桌子，师父一抬右手，钻石样的能量团出现，有声音提醒同修快看，只见能量团瞬间像瀑布一样打出来，感觉是由法轮构成的瀑布样的白白的弓，这些弓在空中迅猛地走了一段距离，忽然变成几排和平鸽在虚空中奋力飞翔，一只落到同修的手上，然后又从同修的手上飞到右下方一个男士的身上，然后又飞过来一只落到了另一个同修那儿，然后又从那个同修那儿飞到这位同修的手上。当时同修非常感恩师父鼓励弟子们正念正行。有一位同修说，有时觉得得修出强大的正念，发出的正念才真的能救人，法律被邪党滥用这么多年，也让很多善良的大法弟子有谈虎色变之意，所以在大法弟子中普及必要的法律知识也是在增强大法弟子的正念，每个同修的境界是慢慢升华上来的，师父在有序的安排，多学法多看明慧交流文章就会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同修们运用法律救人的能力也在随着整体修炼进程不断提升。另外，善用法律救人的主线是救人，不是单纯的法律技能的运用。当同修在正用法律救人的整个过程中，围绕着救人这条主线去做的时候，那么救人的机制，在同修发出救人意念的那一刻已经形成，布满同修所在的整个场。另外空间，师父也已经安排好了救人的路，同修只管去走，与这件事有关的公检法人员就在这个场的机制带动下 在自己所在位置等待着听闻真相。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那就是当事同修向内找归正自己的过程。救人的过程中需要修炼人纯纯地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出现微妙的人的意念都会使事情发生骤变。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同修把住救人的意念，事情仍有回转的机会。往往发生骤变的时候，我们把住救人的主线，义无反顾地继续往下走，会发现事情的变化竟然超乎自己的想象。众生对真相的接受出奇的好，那真是在等在盼。2019年有一位同修去当地检察院，向检察院递交不予批捕申请书。走在路上，同修感慨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人前往公检法部门。此念刚一闪过，同修看到另外空间有一条路直通向公检法部门。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路的一头等待同修给其讲述真相。那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并不是依据法律规定递交法律文书维权的过程。那条路是地毯铺成的，同修就走在那条地毯铺就的路上，一路上轻快的、喜悦的、蹦蹦跳跳的往前走。那一刻，同修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师父将路早已经铺好，自己只是在上面走。走到今天的修炼人，每个人都非常有能力，每个人都非常了不起，每个人在运用法律方面各有方式，那是一个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各自的功能展现。所以不会是千篇一律的，也不会有哪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同修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款和相关的法律程序，如何具体的操作，以及针对法律文书、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如何有机的运用，这些智慧全部来自于法。参与的同修只要重视学法、重视练功、重视发正念，就会清晰地知道每一步怎么走、如何走、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推诿和威胁。那是对修炼人安排的一个个考题，当一个个考题我们正念面对后，发现原来运用法律救人的过程是师父让自己飞速提升的一个机会，那真是偏得。记得2012年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同修在劳教所里想要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但是苦于不知道如何写行政复议申请。同修每天在心里不停地想啊想啊，只是琢磨如何写复议申请，心中丝毫没有自己不懂法律、不会写法律文书的畏难和顾虑，就一念一定要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对自己的非法劳教决定，要让众生明白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有一天晚上在梦中，同修看到了成文的复议申请书，同修一下子从梦中醒来，趴在床上将梦中所见的复议申请书全部照抄下来，递交给了当地的劳教委，要求依法撤销对自己的非法劳教决定，要求相关部门追究参与迫害的警察依法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2015年5月，一位同修一心想提起对迫害元凶江贵的控告，却不知道刑事控告状的格式，就坐在家里不停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自己速僵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后来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同修看到刑事控告状的格式直接显现在自己眼前，同修在心里问，如何针对民事部分写诉状呢？耳边一个声音说，将控告人改为原告人，将被控告人改为被告人，事实理由部分的内容不变就可以了。同修随后按照眼前的格式写出了对江轨的刑事控告状，在6月份通过快递公司投递到最高检、最高法。修炼中每一位修炼人都在各自不同的境界里见证过太多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无量宏恩，今日里大法弟子们一起善用法律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都在实践着神行于世、住持正法的神圣与威严。常人的法律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而言， 只是为救人随意而用。个人浅悟，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有关部门写控告信，整体正念展现大法法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3日。在我市有一位老年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同修们找到家属积极的营救，商量着让家属到有关部门去要人，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可是到那一看，现在的大门都是电子的，进不去。最后同修们和家属商量写控告信，控告信是大法弟子写的，向公检法司部门和信访部门等和参与迫害人员大面积发放信件。这种控告信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从法律角度让他们知道他们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的，而且让他们知道世上是有正理的，而且正理是永恒的，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对犯罪之人必将追查到底。信件发出后讲明白了真相，参与迫害的部门大大的收敛了他们的恶行，也给了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从中使还有良知的人被大法救度，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明白了大法真相。信件发出后还收到不少反馈，比如有的部门给家属打电话说，你写的控告信我们收到了，我们看过了，但不归我们这管，信我们收下了，就不给你退回去了。还有直接参与迫害的部门及人员给家属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电话催家属明天去看守所接人，并说以后别再控告我们了，人给你放了。师父在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我跟大家再透露一个天机，其实整个社会都是修炼。家属在这件事上站在了正法的角度上，就有法的威力，师父的保护，参与营救的大法弟子们在这件事上都能认识上来，都能在法上认识法，加持的都是正念，所以展现了法轮大法慈悲救度和无所不能的法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